好，零转移的现象哈，这个起因是因为我在十几年前读了一本书，觉得非常的好啊。那最近在思想这个怎么样来在我们的学院哈，火传学院里面呢，那我收集很多的资料，但我总觉得零转移这个课题呢讲的人太少了，那我觉得我有必要来重新的去温习以前所理解的，那么呢我想把它变成一个课程当中一个很基本的哈，就是所谓的 Power Ministry， 就在我的火传学院当中呢，先知启示科、医治释放科还有代祷征战科呢都要学习的这个零转移这个课题哈。那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要正确的应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敏感于这个零转移的原则，我们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而且让我们的事工有果效，我们要确保自己不会落入危险，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明白。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讲台上讲到的人，请问你他身上的灵会不会转移到台下的听众？会不会？答案是会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零转移。我们刚才有读到，耶和华从云中降临，耶和华对摩西说话，将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所以当神这样子吩咐，神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摩西身上的灵就分赐给他旁边的人，甚至两个在远处的人。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灵转移，我们现在讲灵转移有包括圣灵跟邪灵，但我们现在就是以一个普遍的这个名称，就灵的转移，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那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个，你跟我们都要知道神在这个课题上面呢到底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说，一个牧师他在讲台上面，他会把他身上的灵分赐给大家，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样执着于去追求恩膏，因为有恩膏牧者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会去参加？因为你渴望他身上的恩膏怎么样到我身上来呀，他不管是什么好的恩膏了，我讲的是好的，不然不好的我们当然说不要。但是就是因为一个牧者他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会不会传给你呀？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如果是一个很淫乱的牧师，那可能在他的婚姻之外呢偷偷有跟别人来往的这么一个淫乱的牧师，请问他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台下的人会不会领受到这个欢迎进入灵的转移这个课题。他说哎呀，我这样的话我好可怕哈，我要再郑重声明啊，我讲这个是不是让你害怕，我讲这个是要让你懂得保护自己。大家跟着我说，保护自己，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K， 因为灵的转移这个事情啊，也同时会触摸到一些 为什么邪灵要攻击你？ OK， 我们如何除了你说哎呀我要避免仇敌攻击，我要几乎要跟你讲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仇敌的攻击。为什么？仇敌是昼夜控告我们的，他昼夜控告你。去看我们的仇敌魔鬼一控告我们的这个约伯兄弟啊，约伯兄弟就很惨了。我们的仇敌他不放过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说哎呀仇敌我不惹你，你别惹我，没有这种事的。这个很多的基督徒的想法跟世界上的人的想法一样，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那对不起，在灵界里面只要你是基督徒他就会攻击你，所以千万不要这样想。但我再说，我们今天讲这个课题是要确保你自己不会落入危险，了解这个意思吧？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刘牧师你讲这个东西好可怕。不是要可怕，这个我是在讲一个灵里面的一种转移，那你要特别的小心，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OK， 好，那么心灵辅导师的例子，这个是我看的那一本书啊，他第一个就讲，这本书就在这里， OK， 给大家看，这叫做灵的转移。这本书好像已经没有出版， okay， 也是我唯一能够看得到啊，在书局里面唯一看得到的版本啊。那这本书呢，英文呢也只有一本，就是他写的，他写的书英文就一本，现在也找不到了。我也不知道，我到那个 Amazon 书店去看，我看到这本书要卖740块美金，我说吓死人了，怎么会这样子哈？但是这个书已经很久了。那它里面就讲到，就是说他讲到心灵辅导师的例子，怎么说呢？他说呢，他们辅导一些病人啊，忧郁症啊，自杀倾向啊，杀人犯啊，同性恋啊等等啊，他们这些人呢跑去辅导他的时候，结果发现心理医生到最后需要被辅导的比例很高。为什么？自己是心理治疗师，所谓的心理医生，你应该去帮助人家的，结果发现到呢，跟这些人处久了之后呢，他们的问题就突然之间变成你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很小心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OK， 那另外被辅导的人呢，情况没变好，因为种种的原因呢，可能辅导的人他的方式不对，他之后变得更复杂。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当然我们在这个心理学界里面呢，他们不会谈这种灵转移的问题，那我们会谈啊。那辅导的专业人士，比如说婚姻辅导 OK， 再加上我们的牧师传道啊，听我前面，我告诉你，你们要常常为你们的牧师传道祷告啊。那我们牧师传道在美国只能够做牧会关怀 Pastor Care， 那个所谓的counseling 哈，这个辅导这个是要有执照的啊。对，我们牧师只能做 pastoral care 啊，牧会的关怀，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辅导。这个在美国是违法的哈。但是不管你是婚姻辅导、心理辅导还是什么什么辅导啊，那还有牧师传统，我告诉你，那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非常的大，而且往往是超过他们的负荷。你想想看，教会当中那么多人的问题都会来找牧师。我这样讲不是说叫你们不要来找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是在讲 如果一个牧师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话，他会很累的。所以超过他们的负荷能耐，有许多人无法胜任工作上的压力跟负担。特别在我们牧师界，你能够在同一个教会牧会超过五年了，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我说真的，你可以去打听，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非常惊人的。因为压力太大，负担很重。现在看全教会人的问题都他都知道，他要很有智慧的去处理，很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那以上我所讲的是反向转向，为什么？你要去辅导人，你要去帮助人的时候，你是想把你有的东西辅导给他，这叫做转移，转移给他好的东西，不管是透过学识上的、圣经上的 ，OK。当然，我们对圣灵开放，我就说啊，圣灵高摩你啊，圣灵要给你，圣灵浇灌啦、啊、医治啦、能力恩高啦、抵挡这些自杀啦、忧郁啦、同性恋等等啦、啊，这些都是我们愿意的哈，我们也可以的，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反向转移的现象，这个很少人谈。说哎，我去帮助你，哎，我要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结果你的问题或是你背后的灵的问题，我被沾染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用沾染这两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比较明白了。 OK， 对，我们在为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他的那个自杀倾向的灵会不会沾染？答案是可能的。但我再说，我这样讲，不要害怕，保护自己，不会进入危险。那这就是，我也相信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啊，很少人讲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很怕引起恐慌。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大家都要知道如何的保护自己。 OK， 好，我们做帮助人的，我们必须有坚强的恩膏能力保护自己。所以我已经提出来，我为什么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讲盾牌火墙，为什么？就是你跟我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我们会属灵射箭，我们要攻破很多的东西，很多我们身上的坚固营垒。但是在射箭之前，我一定带领大家穿属灵军装，我一定让大家好好的用恩膏侍从中，因为你的能力、你的保护都有了，我才敢往前行。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你要学属灵射箭，你前面的这些准备功夫你都要准备好，不然的话你会麻烦。 OK， 好，所以呢，认识灵转移是很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对我们圣灵开放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明白哦，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透过圣灵的启示保护能力，保守我们每一个肢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这不是开玩笑的。特别是我们在圣灵开放的教会里面，我们要特别明白灵转移的。这个灵转移当然了，我们是从这个按手开始，因为按手基本上，比如说牧师为你祷告，手放在你的头上，牧师是清洁的，你就会得到清洁的恩膏。所以牧师身上有什么不好的东西，那你怎么办？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求每一个人常常用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每一天都要。 每一天都要，每一天都要。OK，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好，那么我们来看哦，扫罗王的例子。扫罗王的例子哦，当圣灵离开扫罗王之后呢，邪灵魔鬼来攻击他。撒母耳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那这一节的圣经呢，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恶魔是什么东西？结果你去看，那个就是邪灵啊，英文就直接翻译叫是 evil spirit， 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那你就傻了。邪灵从应该是从魔鬼来的，怎么会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其实从我们啊对灵恩开放的人哦，你必须要很清楚明白这里面的一些的差异。OK， 邪灵为什么是从耶和华来的？你会想说，邪灵不是应该是都是从魔鬼来的吗？怎么会从耶和华来的？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耶和华神允许邪灵去的。然后你要记得，最重要的是约伯，你要看约伯记1:2你就知道了，是神让魔鬼去什么？去攻击约伯的。OK， 那你说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没有什么很好的答案哦，因为我的答案呢都在圣经上面，它不见得你喜欢这个答案。yeah， 可是神就让魔鬼去，所以你可以讲说从耶和华那里来，是神允许邪灵来搅扰扫罗王。当然允许邪灵搅扰扫罗王，当然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在撒母耳上15，就耶和华已经后悔立扫罗为王。当然呢，你也会问了，那为什么耶和华神会后悔？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吗？哎，这个我们在以弗所的作业当中有这么一题哈。那我们要看见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神可以使用邪灵才完成他的旨意，包括现在用邪灵来搅扰他。那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辩论会，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用邪灵来搅扰扫罗王？这个搅扰其实是惊吓的意思，让他很害怕，所以他用邪灵来让他害怕。我可以告诉你，就连邪灵来攻击扫罗王，从我们现在一个福音的角度上来看，都是神的恩典。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你一个王已经有上帝给你的这种的地位，邪灵来让你害怕惊吓，是要给你谦卑下来，向神认罪悔改。可是扫罗王心高气傲，他没有走这一条路，他没有。所以你要看见哦，有些时候神允许邪灵攻击某一些人，我觉得神爱他的儿女，神管教他的儿女啊，这是我的认为了哈。你也许不同意没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让邪灵来让他害怕惊吓扫罗王。 OK， 好，那当然你看撒母耳上16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圣灵离开了扫罗王，圣灵浇灌了这个大卫，马上圣灵就离开了扫罗王，那么扫罗王就有恶魔来惊吓他。 OK， 好，第二点哈， 恶魔来搅扰扫罗王，那就是恶灵的转移了。搅扰的意思就是我的灵就进到你里面，我这个是惊吓的灵，就让你感到很害怕。哎，因为扫罗王违背神的命令，没有灭尽亚玛力人嘛，属灵上就是不愿意致死老我。我讲得很白哦，耶和华后悔立他为王，要令他另立一个王。所以我又问了很多的问题啊、哦，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啊，这一二三四五六的问题，可能你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答啊，但是这个问题是这样子，我把它变比较 A B C D 的，我在这边问一个问题哦，OK， 圣灵同在的时候，恶魔比较不容易攻击我们。B， 不犯罪的才比较不会被攻击。C， 时常被圣灵充满的就不会被恶魔攻击。D， 诱惑是不是一直会存在？一，常常感受到恶魔搅扰，是因为是否是家族咒诅或是灵敏感的基因？所以我现在请大家回答哈，以上的答案哪一个不是可能？这里面只有一个不是可能，你们猜猜看好不好？我待会回来，好。然后我们讲到大卫的弹琴哦，大卫的弹琴是透过音乐，是圣灵的转移。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敬拜非常好，我们敬拜是唱赞美诗歌，所以在唱赞美诗歌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圣灵的运行。所以在敬拜，在那种圣灵运行的过程当中，圣灵就运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所以呢，在敬拜的时候，很容易你就领受到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高我。那这个是一个音乐，但音乐本身只是一个工具。我再说，音乐本身是一个工具，OK？你说哦，音乐可以带下，或是敬拜带下，不管了。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是上帝使用这个音乐来传递恩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重点还是恩膏它本身啊，这圣灵它本身啊。那透过音乐，圣灵转移了，圣灵转移来怎么样帮助扫罗王抵挡恶灵的转移？甚至让恶灵离开，我不应该讲离开了，没有离开了，是使得恶魔暂时停止攻击，所以扫罗王就觉得舒畅啊，太棒了，所以他时常需要大卫进到他的面前来，让大卫怎么样？让大卫继续用弹琴的方式，所以呀，你也可以看到神的智慧。神也让大卫要依赖，神也要让这个扫罗王依赖大卫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也是让大卫能够进到这个权力核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给他开的一条路。那你也可以这个样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灵来了。恶魔就暂时停止了，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这个灵，好的灵跟圣灵之间，它是有一个征战的，就是在这种征战的过程当中，音乐帮助圣灵的转移。保罗听了音乐之后，心里 畅快，对不对？16章24节，23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亚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我再说，这个恶魔本身是惊吓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觉得很惊吓、很害怕、很恐惧的时候，大卫就弹琴，弹琴了以后呢，啊，就松下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方面，那弹琴就是敬拜上帝，音乐带着神的恩膏暂时挡住恶灵的转移，或者是说我们教会在氛围当中神荣耀同在，邪灵无法继续的诱惑，我应该有邪灵无法攻击、okay、暂时无法攻击，没有音乐了，没有敬拜了，是不是他攻击就多一点啊？那我要再说，医治释放是一个过程，可惜扫罗没有悔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扫罗王他的一生里面呢，我觉得最大最大的败笔，他没有悔改，他完全没有悔改，他所想到的都只是现世代，他从来没有想到以后，他是想到现在的王位被这个大卫威胁，他从来没有想到以后，蛮可惜的，我觉得。那因为他没有悔改，所以他只能不断的征战抵挡。那所以我们医治释放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就比较辛苦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啊，你帮助的这个人医治释放了、啊，他就是不愿意悔改，彻彻底底的悔改，改掉他自己的生命。这个征战，这个医治释放是没完没了了，是永远做不完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大卫这边一样嘛，就扫罗就一直要大卫，没有大卫不行啊。他不悔改、okay、好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更进一步啊，撒母耳18章第9节，他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保罗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那这个胡言乱语，他的原文就是在讲受感说话，他是受邪灵感动说话，很可能是在讲鬼方言、啊、这一节圣经把很多的神学家给搞昏头了。哎，扫罗也会胡言乱语，还在讲鬼方言、啊、那大卫照样弹琴，扫罗拿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他两身。那弟兄姐妹，这个心里说，请问是谁说呢？很可能是邪灵暂时的占据了扫罗王，他要去杀大卫。这个是，那你说这是被鬼附吗？其实也不是，但是这个心里说很可能是一个邪灵的暗示。邪灵暗示他，他以为是他自己的意念，可能是邪灵对他的说话。OK， 你要看到这个地方啊，你要对于神的灵、邪的灵，神的灵跟邪灵，你要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OK， 好的。那么为什么他要讲呢？因为前面我这边有解释了，因为扫罗王听见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哦、他就开始嫉妒了，这怎么可以呢？这个我只差王位没给他了。所以呢，哎，当你有这个一个破口嫉妒来的时候，邪灵就来了，所以你有一个破口，邪灵就来攻击你了，大大降临。所以一开始是一个 小小的攻击，大卫拿弹着琴，扫罗就会舒畅，很好。可惜扫罗王没有悔改。接下来两章之后，你看到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把这个扫罗王给气得老半死哈，哇，很生气。当他一生气之后，这个恶魔的灵就大大攻击他，他没有办法防御，结果怎么样？他要去杀大卫。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你也可以讲说，大卫他有圣灵的恩膏，他弹琴来帮大卫帮扫罗王赶鬼。你看，大卫需不需要保护自己？他也需要保护自己，还好上帝有保护他哈。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弹琴就保护了大卫，不受这个惊吓的灵的反向转移，了解这个意思啊？哈，哎，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敬拜的人，你的敬拜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要特别清楚这一点。但是如果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哈，记得哈，如果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突然之间有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念头，我告诉你，这是邪灵的说法，所以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了解这个意思吗？很简单哈。我讲简单是你分辨出这个不是圣灵的声音，就是仇敌的声音，你要立刻跟随圣灵，把这个不合神心意的念头退去，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以后呢，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弹琴的恩膏抵挡不了扫罗王的犯罪，所以我们知道呢，扫罗面前的恶魔惊吓变成了谋杀，但是这个罪的意念已经没有办法消除了，就一直到扫罗王死之前，他一直追杀大卫，不遗余力。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灵转移的事情哦，你真的要清楚的明白啊！哎，我们要保护自己。然后最后我们讲一个世纪网的例子哈。使徒行传19章13节，他说那时候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哎，我奉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射了其中2个，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个房子里面逃出去了。所以呢，他们学习保罗，也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可是他们没有圣灵，反而被魔鬼跳在身上制服。所以这就是反向转移。所以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过，身上没有恩膏，千万不要去赶鬼。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反向转移，一个新约，一个例子。所以大家知道了哈，我们在讲到这个灵转移的时候，你特别要清楚你在做什么。我再说，我们讲这个课题是要我们保护好自己。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哈，圣灵同在的时候，恶魔是不是比较不容易攻击我们？我的答案是可能。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圣灵的同在不表明，应该这样讲，圣灵同在的时候，不表示恶魔不会攻击的。耶稣赶鬼的时候，耶稣在马可1章、马可9章里面，他讲到几个例子。 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的时候，乌鬼就显现出来。耶稣下山的时候赶那个聋哑的儿子，那个鬼叫他大大抽风，然后才滚出去。圣灵同在的时候，我想可能不太比较不容易啊，但是他还是在攻击啊，就是在耶稣在场的时候，他还要继续攻击啊，所以我觉得我的答案是可能的哈，不犯罪的比较不会被攻击吗？我的答案还是可能啊，这方面我觉得还是一个奥秘啊，神允不允许仇敌会攻击你？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奥秘啊。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受到攻击，有些人不容易受到攻击？我只知道你的神的道很强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受到攻击，因为你的属灵军装非常深厚，怎么打都打不到你。这是我要讲的。时常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就不会被恶魔攻击？我回答是可能。OK，诱惑是不是一定会存在？是的，这是我唯一觉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的诱惑是永远存在的，永远存在。你不能说主啊，哦，你不是主导文里面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吗？诱惑是永远存在的。但你怎么去面对这个诱惑，就是功夫了。OK，常常感到恶灵搅扰，是不是家族咒诅或是灵敏感的基因？可能，但是具体的原因不知道，可能各有一些的合在一起的原因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一刀切，每一个情况都是如此。但我在这边确定的答案就是，诱惑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感谢你，我们开始分享了有关一些灵转移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这个教导。这个教导不是要叫人害怕，而是要让人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求主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吗？等一下啊，
老师，
怎样？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是 Kathy，
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恶魔搅扰和仇敌的攻击，这两者应该是有差异的，对吗？
我现在我所讲的呢，我把它当做是一样的。这恶魔邪灵的攻击对，你有什么样子的看见，或者是你觉得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服侍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开一次释放会啊，或者一次特会的头一天，那我就会比较容易被仇敌攻击。
那
所
是，
以呢，我就想，这个属于恶魔搅扰，是因为我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这个神许可？通常这样的来搅扰的话，就是惊吓。就是在我们办特会之前，他会在半夜惊吓我。那我就想，这是因为我的问题呢，还是神许可？是我们的权力不够啊。
我觉得都不是了。我觉得我们在搅扰到，不是搅扰，我们已经攻击到他的范围，他很害怕，他想要吓吓你，他知道他吓我没有用， 所以他只会吓吓你这样，但他顶多也只是吓吓你而已。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不是你的问题。
那应该不属于这个，那应该不属于这个我犯罪的，
不是
哦，不属于我犯罪这个恶魔来搅扰，对吗？
嗯，我觉得不是。
好，那我就放心。
我觉得不是。
谢谢。
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被攻击啊，因为我们进了他们的领域嘛，对不对？所以呢，在他的领域当中呢，他一看啊，他就来这个啊，再看看看看谁能够被他吓到的话，哎，他就赚到了。OK， 还有那个石小静，你有问题呀？
嗯，刘牧师啊，想问一下。什么叫做神的道很强的时候啊？那这道是说你理解神的道理解的很到位吗？还是说，神的道就能够扎根在你心里呢？我不太理解您说的神的道很强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一回帮我看异象嘛，他们就说，神有把那个圣经赐下给你，你懂那个圣经哦？我说是，其实呢，我那个圣经啊，还没看完一遍呢。所以说，对，所以说我就不理解您说的神的道很强，因为我属于就是圣经还没看完一遍，但是呢，那个，就是这意思，对你懂的。
OK， 你其实你的问题是两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讲那个神的道很强，那是因为属灵军装上面。六个对不对？有头盔，有盾牌，有这个真理的腰带等等。那个其实每一项都是神的道，所以我讲神的道很强的意思就是说，你圣经很熟悉，仇敌耐你不合，耐你不了，因为你的神的话的根基很强，所以他攻击不到你。或者是说他比较难攻击到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给你一些意象啊，那你就混淆了啊，或者是让你受到这个异端的这种说法，也让你一时之间被迷惑了等等。啊，我说圣经强的人不会被他们这个啊。他们的说法，他们的惊吓会吓到你，是不会的，是这个意思。第二个，你讲到人家对你发的预言呢，那你必须也要去分辨是不是出于神的。他的这个道，他说圣经给你了，是指什么时候的问题？哎，我们有些时候你对于预言哦，你要去稍微分析一下，你接受了，但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说，有人说我圣经，上帝赐给我圣经呢，我就以为我有了。我觉得那样子想法是需要再重新考虑，慎重考虑。Okay. 好的，李青有什么问题？
想请问一下，像这种灵转移的话，如果说在服事当中，跟服事者，就说被服事者跟服事者的这个距离，就说有没有跟空间距离有没有什么关系？就说，譬如说越近距离越容易转移，或者是怎么样？譬如说如果是按手的话，比不按手容易转移，有没有这样子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怎么样？
有的。有的，这个是从我们个人的经历啊，比如说我以前的老师麦约翰啊，我接近他的时候呢，我从他身上的那个感受到的圣灵就很强，我离开他两三公尺我就没有感觉了。这是从经验上啊，我没有什么经文支持，但是这个是从经验上来看 ，OK。那我为人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服事，有一个姐妹， 她一看就知道她是欢产中的女人哈、啊，她来找我祷告，那我手放在她的头上 ，OK， 她就开始吐，吐出那种褐色的东西，让我去服侍别人了。她跑过来，跪下来，把我在人家身上的手放到他的头上，然后他又继续吐、okay、然后呢我再去服侍别人呢，他又跑过来做同样的动作，一连大概四次。我跟他讲说我还要去服侍别人，你坐着休息一下，我待会回来再来为你服侍。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他的感觉比较深。我的手没有在他头上的时候呢，他没有感觉，他不会吐，但他知道他在释放。那同时我也知道，我也要很小心，他身上的灵会不会跳到我身上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也要洁净。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啊，李青，感谢主。OK， 子君呀、yeah ，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被一个不太洁净的一个牧者或者是一个服侍的人按手了，那我们是？只需要凭着信心做一个洁净的祷告就可以洁净呢，还是说的必须等我们的恩膏或者是另一个恩膏比那个就是之前那个人的更强，然后才能真正的从那里得释放呢？
没有，你的问题有一点混在一起。 OK， 你第一个问题应该是问说我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到他的灵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你受到沾染之后你该怎么处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那第一个就是说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你要恩膏侍从，就还有这个吉祥炉，然后穿戴属灵军装，对不对？现在还加上盾牌，还加上火墙啊。那我觉得如果你参加一个恩膏聚会，如果你把这一些都做好了，都做完全了，你真的可以保护自己，你不用害怕对方是什么东西，因为你保护的很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不幸被沾染到了，那你就要用主的宝血了，好好的洁净自己。 OK， 洁净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洁净完了之后呢，你觉得你没什么信心啊，你再找你的牧师或者再找几个有恩膏的为你释放，通常这样就 OK 了。 OK，
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过去还没有接触过这些教导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年前，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开始不知道他生命是不对的，然后他常常给我按手，另一个人呢是我本身就知道他不对，然后他是强迫着给我按手的。
Wow.
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也好像能感觉到从他们身上的那个势力就感觉没有彻底的挣脱开，就是平常感觉不到，就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那种东西就会显出来。然后我给自己做过很多的洁净和释放，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只有靠着在神的面前，只有在敬拜的时候。好，请记得哈，大卫的恩膏，大卫的弹琴哈，我觉得就是在敬拜当中对自己是最好的。因为扫罗王那个是因为另外一个人他要来攻击他， OK， 那么在你自己家里面啊，你对自己的这些东西是在敬拜当中是最棒的，可以让那些东西第一个暂时不发作， 第二个其实是渐渐的会越来越少的。那我觉得这么深的东西你真的要慢慢来。那最好的就是说就你以前所认识的那几个哈，可能我认识第一个哈，第一个我应该认识的哈，
就是他
了啊，我知道呀。
那
所以你我知道他里面有一些哈，我现在可以说的就是他有一个骄傲跟掌控这两个。
Okay?
那么你就好好的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的骄傲，我被骄傲，我被掌控，我不希望它成为我的部分，求主帮助我，然后替他认罪悔改，然后好好的求神赦免你，让这一切都完全离开。然后呢，骄傲的反面就是谦卑，掌控呢就是顺服。所以你在这两方面呢，如果你发现到你还没有到位的时候，那你就继续祷告，继续的往这方面发展。了解了，
谢谢老师。明白
呀。我们可以私下再谈啊。这方面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如果说是被别的人这样子来的，我觉得是啊，是需要好好的，需要好好的这个啊。
不要！我想到我有水果，没事。我水果早上还没吃呢。
OK， 李刚，李刚你有什么问题？
刘老师好。
好，你好。
那今天我上班上来的很晚。就听到那个灵转移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听到最后一点了。那我心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辅导的角度呢，关怀的角度，我们总是会接触一些信或者不信的这样的人。
对。
那很多尤其是姐妹啊，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就是好像受到了一些沾染污染一样的。
对。
骚扰。会不舒服，
是。
那这个灵，它就好像污秽的灵啊，或者什么就攻击啊，或者是转移到这里。
是。
那反过来说的话，我们在跟人做辅导的时候，那他也是会受到我们里面带出来的灵的影响的。现实世界当中呢，我们的经历当中就发现，有些人他慢慢的真的就改变了，就信主了，然后。就来到基督里面了，但是也的确有很多人呢，传是传了，讲是讲了，一直到他挂了，也没看他来。那他受到这个灵的影响了没有呢？又受到多少呢？这是我想问的。
OK， 你的问题其实蛮容易回答的，因为他选择不愿意接受，他受到了这么多你的好的圣灵的影响，他不愿意接受，那就是他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啊。对，每个人他都有权利接受或者是拒绝，对不对？你接受了就有接受的好处，你拒绝了，那你就只好去尝到那个拒绝的后果啊。所以我不会说这是因为我怎样了哈，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传道人呢已经尽力了啊。但你要接受你就接受，你不接受我也没办法，对不对？那我花了一些的功夫，身上可以传递你很多的恩膏，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也是传递恩膏的啊。所以就像我现在跟你们讲话，其实你们灵敏感的，你们都会从我的身上。都会知道，你会领受到了，是或多或少哈。OK， 好的，那再来是李毅，呀、yeah。
哎，老师啊，还有啊
，对不起、啊，
我的问题一样的，就是当我们在辅导或者是协谈呐、啊，或者帮助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还 我比他还厉害啊，比对方，我还先穿戴属灵的军装啦、
哎、
什么方言祷告啊，预备啊、
哎、
我也是不打算接受他里面的东西的了，
是吧、
啊、那弄之后怎么我就有他就没有呢？他抵挡就能成功，我抵挡就常常不行。
Well, 他是如果不信的人，他大概就是坚硬如石头啊，对不对？你的心比较柔软啊，所以也很可能容易比较容易受到沾染。那当然了，我觉得传道人都需要好好的洁净的，真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沾染，但是你要让这个沾染的你的这个啊。层面哦，就是讲降低到最低或者是没有，那就是好好的洁净，好好的求神赦免饶恕洁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所有的服事的人的一个基本功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促使我要谈这个灵转移的问题啊。虽然我知道灵转移的问题对有一些的教会他会很敏感的，他不敢讲的，是的。所以啊，我也是考虑了很久啊，所以我才愿意跟大家讲这一方面的信息啊，所以盼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晓得怎么样保护好自己。OK， 好，李毅，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首先我说谢谢老师能够讲这样的一个。我们真的是需要的，迫切需要的。第二个我想说的是，这个灵转移是指程度很深吗？然后那个沾染是指那个程度很浅吗？然后就是他俩有什么那个联系，或者说他俩相等吗？然后一会儿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是太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一个
是
很深的，一个
这个沾染和这个灵转移，它俩是等价相等的关系吗？
不是，灵转移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名词。OK， 当你在为人按手的时候，你说啊、哦，圣灵恩膏膏抹你呀，圣灵恩膏会膏抹他，但其他那些隐藏的东西会不会到他那里去？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反过来说，他的东西能够沾染到我，那就
是
说是
他的不好的东西也可能会到我这边来。所以我是在按他的头，对不对？
嗯，
他的不好的东西会被到我这里。
是呢，就是我们怎么防御，
这叫做反向转移嘛。
是啊，
是啊，
那怎么防御啊？
啊，我告诉你我当初怎么发现的。我那个时候呢啊，为两个人按手，一个按他的头，一只手按他一个头，另外一个按他另外一个头，两个人不同的人哦。
嗯。
结果呢，我左边这个人他一直在咳嗽，他在释放；右边那个人呢，一直用一个哀怨的眼光跟我讲：“不要不要，摇头。”我还不知道，我死命的按。后来那个摇头的跟我讲说，他身上的都跑到我这儿来了。
哇哦！
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也咳嗽了。OK， 我就不管他是什么东西了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才开始对这一个灵转移的问题了，我就开始觉得，哎，我需要注意。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
我没事儿，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我的左手把这个人的不好的东西透过我的身体传到我的右手，放在他的头上了。所以我现在以后呢，为人按手的时候，我只会按一个人，不会按两个人。你这样清楚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了，但是我想，我们怎么才能达到老师这种你没事儿的程度？你这功夫太深。
好好的读这本书吧。
哦、oh, ，OK OK， 好，老师，我下一个问题。
Yeah.
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我信，我丈夫没信。那这种灵转移也好， 是沾染也好，那岂不是我更多更容易？
是啊，他有信其他宗教吗？
嗯，也不过就是到过年的时候给他父亲烧烧纸那种。
是啊，一样啊，他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的，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呀。Yeah.好好的为他设福音箭呗呀！
哇，那我岂不是我天天都在洁净？
是的，你必须要天天洁净。是的。
好的，那我的问题完事了。
感
谢,
谢
老师。
好的。OK， 石小静，你还有问题？
啊，是我有问题，但我问的有点多，就我先问两个吧。啊，就第一个就是，我很认可老师今天讲的，也是我最近也特别想学习的这个灵的转移。然后的话，因为前阵子就是接了一些牧师给我祷告，当时觉得他挺有能力的，然后他就说给我，他特别点我的名说为我祷告，我就伸了两个手，就隔着个电脑屏，感觉手也蛮重的，接了一大堆回来。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在启示上啊，很多上就。掺杂很多，然后我就变得更容易易暴易怒。其实我很认可你，就是我也有可能有易暴易怒这个破口吧，比较隐藏嘛，然后被他这么一转移过来给我放大了。然后就是圣经上不是也说吗，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嘛，蛮有怜悯嘛。
是。
然后我也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清洁的器皿，能够去用生命照亮生命。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因为被这么弄了以后嘞，我在赶的一些邪灵之后，我好像慢慢有意识到里面有一些假先知的灵吧。然后我又因为圣经这句话说嘛，就是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蛮有怜悯嘛。我就在想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先知嘛，他也毕竟就像我，其实我也认可，就是老师你之前说的，就是说他还没有到那最后一步，你也不能盖棺定论人家，人家也许有可能回转，对吧？那你说我还知道这么回事了，我还能去听他的道吗？因为我又有在这里想哦，他这样子讲的话，他每天会不会就是沾染我了？然后我又在想了这个。我要跟别人说吗？我有时候有在纠结。我之前好像还是觉得，哎，这东西没事的，我不说都无所谓的。但是，我就因为这句圣经哦，就让我一直就思考了很久。我当然不想去污秽别人，所以我很想自己洁净。但是如果我发现，就是他过来的不洁净的话，这种情况下来怎么办？难道就是说我继续听吗？因为他毕竟还没盖棺定论呢。那我不听吗？我去告诉别人听吗？说哎，你们不要靠近他，我又人家也还没盖棺定论呢，所以哎，弄得我也是很。
你可以这样讲 ，OK？ 也就是说，我听了这个人，他讲得很好 ，OK？ 但是呢，我很不舒服，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个人经历啊，我也没有批评他，我也没有说他不好。但我分享我个人经历啊，那别人要怎么想，那是他们自己要去啊，自己要去做，自己要去决定的意思。所以啊，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要啊，就像你讲了，不要盖棺论定，就是不要去论断他。OK， 那你可以讲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那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有一些有一些的变化，我不是太喜欢，那是你个人的感受，我们每个人的个人感受啊，对，就像有人说，哎，刘牧师，我听你的讲道，我睡觉啊，好啊，睡觉啊，很好啊，没问题啊，睡得很好啊，感谢主啊，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被冒犯，可是有些人。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就勃然大怒啊！对，那你说我会甚至会跟他讲说，有人听我的道睡得很香甜哦，很好啊，感谢主啊！但是啊，你可能会说，哎，我听了以后啊，我感觉很不舒服。那你感觉很不舒服，很可能就是在释放。这种每一个人的感觉或者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很特别的讲说这个人跟你这个按手哈，这个电视上这个按手等等让你这种反应的话，那我是觉得还是啊 还是你个人领受就好了，也不需要说太多了。那别人有什么样的领受感受，那是他们自己个人的领受感受，那别人的领受感受不见得是跟你一样的。那如果有人觉得他受到造就，那很多那也可以啊，对不对？很多的时候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才晓得的。很不幸的，像这种事情你要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你才明白的。
是的，刘牧师，就是你这么说也确实给我到一点灵感，就是对，可能别人的话神可能也用这个用他去服侍别人，可能别人会得到造就，但就是就这种情况下，就你也不建议说就是我就再继续听他讲道了，是吧？
那你必须要做你的决定。我不能告诉你要做什么 ，OK？ 你祷告说，上帝，我有这个反应，我是不是该继续？ Okay， 我相信圣灵会告诉你的。
好，那刘牧师，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呢，那段时间嘛，就有确实是有反应，感觉有阴间死亡的灵过来。
是。
然后那时候我的领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你不要接受那个什么什么牧师曾经说过什么灵转移这种事情，他说什么用人家的这个灵不通，然后通过你的管道出去排出去，他说这种方法是很错误的，很危险的，因为就是灵转移这事情是真的，但是就是曾经不是也有别的牧师教导说这个人的灵比较堵嘛，对不对？然后说你来做他的管道，你来替他排出去。然后我的牧师就认为说，就我的那个服侍的领袖就认为说，你为什么沾到阴间死亡的灵？你可能就是相信了这个说法，接受了这个概念，你就打通了一个管道了。所以你服侍别人的时候，别人那个灵堵得很，结果你就成个管道替别人排了。好了，人家身上阴间死亡的灵到你这里来了，行，现在我们祷告一下，奉主耶稣基督名弃绝断开，你不要再接受这种假说法，到没有？你千万不要成为别人管道，要弃绝杜绝。然后，但是他这么跟我说完后我也接受他的说法了。然后我当时就让他给我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把那管道堵住了。反正我每次服侍人的时候，我心里就自己就在那里宣告，我奉主耶稣基督名啊，我没这个管道啊，你不要过来，我不给你做管道，你也不要借我的管道出去。然后，但是我的牧师后来又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还有啊，你服侍人的时候啊，尤其是那种什么堕胎的啊，那个什么的，你不要教他跟死去的婴儿说话啊，不要跟死人讲话，你一跟死人讲话呢，待会又带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阴间死亡的灵。我牧师又跟我提了一遍，我说好好，以后再也不带他们跟那些死去的婴儿道歉认错了，好好好，因为之前也听别的老师讲过，说什么要给什么死去的亡婴儿啊，亡灵啊，说对不起啊什么的。然后我那个牧师就总结了，说不要再跟人家讲这种话，你让我去叫人家跟那个阴间死亡的灵沟通，你用死亡的灵又过来了。他说这样子害倒一片，他这样说啊，从此以后我就改变了一下服侍方向嘞。但我其实我今天的第二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嘞，就是说他这种灵的转移的话，能够就是像我牧师说的那样子嘛，就是说我其实我很认可你说那个道就神的道很强，这方面可以挡住，因为有时候仇敌会引诱，会用一些谎言来进来，但是我用圣经的话挡回去，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就说他这个灵的转移，有些人就说他这管道不通，你过来成为他的管道帮他释放。因为自从他说完这话后，我现在反正我每次服侍我都宣告我说这边不要过来啊，我这边不当通道的啊。我其实就是这意思。
你的问题简单的回答就是说对，你不要再做别人的管道 ，OK？ 那这个这样子的方式的确不是太好，你要。他要做他去做，不是透过你 OK， 你做他的管道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顺便经过你那边，但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神的话要非常的深厚基础。我再强调我们走灵恩的，你的圣经的功夫底子是要深厚的， 所以我很强调上我的火传学院，你圣经不能够放掉。虽然我可以很自豪的讲啊，在火传学院你可以学到很多你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但我还是要强调你的圣经功夫要很扎实。 OK， 好的，国言，国言有什么问题？
老师、
yeah、
能听到吗？
可以
啊，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灵转移这个问题当中，就是孩子在学校上学，老师作为一个讲员在讲台上向孩子传讲话语的时候啊，他这个时候会不会也会有一个老师那个灵转移到孩子身上？
会的。所以为孩子选择好的老师是很重要的。一个脾气不好的老师会不会影响你的小孩子？会的。一个有洁癖的老师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会的。所以老师对学生，对特别是小朋友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会的。
哦，那我们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的。OK， 一峰，你有什么问题吗？
是老师，就是我想跟这个灵转也应该是相关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装备的时候你讲过一个课题啊，就是这个圣灵的内住和基督的内住是有分别的，
嗯，
但是那个具体的点我忘记了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了在基督里面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福气就是得以在基督里面是神的一个恩典，白白的一个恩典。然后这个31节一章，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那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啊，基督也在他里面的时候，那这就是基督的内住啊，就是基督在他里面掌权，也是能够不再做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那个婴孩。然后13章进到做孩子的时候是如同猜谜啊，那个地方有这个讲到先知讲到智能也会结束啊等等，讲到了说长大成人的时候会跟主面对面啊，还有跟着后书第三章那个帕子除掉的时候也是面对面。我就想比如说这个灵转移的问题是不是主要的是因为基督还没有住进来的原因？
其实给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基督的内住就是在约翰福音16章啊，因为他说你们爱我就是会遵守我的道，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和我的父亲要与他同住啊，这是基督同住跟圣灵内住是不一样，因为圣灵内住就是说如果你犯罪的话圣灵还在里面啊，你没有常常遵守主的道的话，你只有圣灵会住在你里面，但基督没有住在你的里面。我想这就是这个差别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知道你很想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第三章来反证一下，就是说这个邪灵啊没有办法攻击。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邪灵他只要你有破口他就可以攻击。就像那个我们今天稍早的时候我们读了这个诗篇106篇哈，那上面讲到就是摩西站在破口当中哈，为众百姓代祷。为什么？因为他们拜了牛犊啊，所以那个耶和华神很生气哈，差点要把他们全部灭了，但是呢他站在破口当中为他们代求。所以我想这个讲到这个灵转移呢，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说你只要有破口的时候呢，邪灵就可以来攻击的。那所以我们常常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用他的宝血洁净，因为这个是很重要。那特别是当你有一些恶念头、邪恶的念头，很可能都是邪灵在攻击、在引诱。 所以那个时候马上要断开，马上要弃绝。OK， 我希望、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
是是，那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是个人的后书啊，具体经节我忘记了。说基督和比列是不能相合的嘛，是光明和黑暗不能同居啊。那比如说这个基督的内住哈、我不知道会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会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一进到会堂里面啊，那个邪灵会彰显啊。
彰显。嗯。
呀，如果是达到那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基督在我里面展开的时候，应该就是一切的一个灵的转移啊，仇敌的攻击，当然会有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比如说仇敌会送一些意念。那老师，我要接下来问题是，比如说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他说他在娘胎里面就犯了罪，那个罪他是我们一般神学上解释是说。那个罪可能是一个具体的行为意念啊，但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一种存在，就是灵的一种存在，或者是说就是他在妈妈肚子里受孕的时候，那个罪就在他里面来掌权了。
Well, 那个因为我们都是在罪孽生的，从一个属灵上面来看，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人类老祖先的那个罪嘛，那个叫做罪性，所以我们在罪孽，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它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罪是天生的继承的，所以但感谢主，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转变这样子的情况嘛。所以对，但我们的罪性还在，所以我们常常要有这种操练的功夫，要来把这个罪性给致死了我呀，所以我们才会花这么多的功夫来学习这一些功课嘛。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内住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就是说我用约翰一书三章第六节回答你，就是说我们时常住在基督里面就不会常常犯罪，那你只有跟耶稣基督紧紧的相连，你才不会犯罪。一旦不常常犯罪的时候，仇敌就找不到你有什么破口。那我要再说，仇敌是天天控告我们的，昼夜控告我们，所以他一直在找空隙要来攻击你，攻击我。所以唯有你住在，真的是住在主的里面，跟主在一起，你就不会常常犯罪。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六节，然后你会做第七节，你就会时常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你会去恨恶罪恶，不会去做恶的事情，你会去做义的事情。所以这种生命上的转变，你才成为神的儿子，而不是魔鬼的儿子。所以真正的要讲到就是说不被仇敌这么轻易的攻击，你就是减少你的犯罪，你让那个犯罪真的很少很少很少，仇敌就没有办法攻击你呀，大概是这样子吧。
谢谢老师。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那个这个罪性可不可以挪去啊？就是刚刚你说的是生命上的一个转变，那如这个我记得你以前讲过那个课，就是脱去
脱去
救
人，
就说在我们有生之年是否可以把救人脱去？我想是不是脱去的时候？
我只能说我们可以脱去99%，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100%。为什么？这个在神学上面是站立不住的。如果我们可以脱去100%，那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所以在神学上面呢，也是不可能100%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神也他有一个尺度在告诉我们，就是说 你跟我不能够再继续犯罪，因为你持续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子。所以呢，你要变成不持续的犯罪，你要做到不持续的犯罪本身就很难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了解这个意思吗？好，这个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就历世历代以来，你看那些圣徒里面所写的书，你会就会发现到，他们说我越跟上帝接近，我越发现我自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那些真正的在生命当中很虔诚的人，那他们真的他越靠近光，就越看到自己的罪恶。所以我们对罪的认识，你我很可能都只是在很表面的功夫，那我们只是说我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可能只到 99%， 人家他们进到 99.99999% 的时候才发现到自己是大罪人，你知道。他意思就是说，我这样讲不是要让大家泄气，我的意思是说，你跟我都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成为一个常常犯罪不知悔改的，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就不会常常犯罪，这是我们生命的功课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100%的挪去我们身上的这种罪性的倾向，但是你可以到99%，这是可以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因为神要我们做一个得胜者。但是圣经上的定义就是说，不要把犯罪变成一个常态性。你的常态性是什么？你常态性就是守节清心的人，那你就被神欢欢喜喜的收纳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子。
阿门。老师，我好久没听问题，我不太听啊。就是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就是赶了鬼还要再继续赶，
对，
然后也常常读圣经，然后也没有办法经历到哥罗西书第二章14节，就是那个律例被涂抹啊，就是那个咒诅被夺去的，还是很多很多的环境呀，身上也不洁净。那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罪性这一块，是不是因为他在灵里面还没有经历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11节，就是基督在基督里面受了那个脱去肉体的隔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可以在我们身上行这个隔离，并且那个罪性能够挪去，当然挪去到什么程度，可能是跟一个人他愿不愿意配合神有关系了。
是的，
他愿不愿意完全的弃绝魔鬼关系。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只要一个人愿意配合神，他让基督来行这个割礼的时候，那他的咒诅是可以挪去。
我想
也是不是可以，
我想你把我们的人生，你很想要把它有一个里程碑，我到了之后呢，我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我是一直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一个过程。我今天不是说 OK， 我一个礼拜了，完全100%，我都没有犯罪，我都非常好，心思意念都非常干净清洁，也没有任何人沾染。那请问你这个一个礼拜之后呢？你也是从此就一直到你死之前都是这样的吗？我要讲的是一个过程。我们是尽量，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或者说哦，基督把我受割礼，割了以后我就好了。我个人不认为，我个人不认为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因为割了之后，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都是要靠他的恩典。这是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圣徒要追求，像你所讲的啊，我只要这个我就永远这样。可是目前我所读到的书都没有讲到这一方面。
阿妹老师，我就是阿妹，就是刚刚说是一个过程，然后也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讲到了，是这样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大得长进，持定元首。
是你持定元首，你一定要是受神的掌管。那哥罗西书里面呢，这正好有很多都是在讲天上的，也有讲地上的。天上的情况是神看你是完美的，在完美之中他要给你很多很好了，但是那些都是天上，但是在地上你要完成那样子，那个难度就比较高了。所以有很多是天上的，但天上都是完美的，也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我现在地上虽然很不完美，虽然离那个天上的标准很差很远，但我愿意走上这一条道路，神在见到我的时候他会给我恩典，使我成为那个样子。但是我这一生当中我还是要依靠耶稣，而且这也是上帝要我一直依靠耶稣。因为我知道当我们如果说有那种心里的割礼一割下去的时候，我可能就认为我自由了，我完成了，那时候我们可能就开始堕落了。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都要靠着耶稣基督，千万不要自满。
嗯，没。那老师是这样，我经历是就是有时候刚强的很刚强，然后软弱的时候很软弱。那个原因是不是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圣经上这样写，就是保罗的他的经历嘛，就是他在罗马书第六章他经历到了从罪的奴仆到
义
的
奴
仆，神的奴仆，经历到从罪里得着了释放，罗马书第六章，还有他讲到罗马书第八章，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那我想有没有机会啊？就是像他一样，保罗他应该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就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也像启示在保罗里面一样，当然我知道我需要就是经历那个保罗的过程啊，就是然后也是还是要攻克己身，
叫声服你。是的，那保罗他说他从来不以为自己得着了，他是望着标杆直跑。对，所以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以为你得到了，你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就忘记你过去的成功。我们通常以为说是忘记过去的失败，不，也曝光了你过去的成功，你是望着标杆直跑。我觉得他的态度是他这样是对的，他就是一直跑到人生终点。
是老师，那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他都从罪里得了释放了啊，当然我还是能够理解啊，他从罪里得了释放了还是需要攻克己身，因为前面还有前面的挑战。
是的。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啊？就是面对我的生活，比如说侍奉啊，包括就是还会软弱的原因，那个点在哪里啊？就是比如说人还会犯罪的那个点在哪里？就刚刚你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要住在基督里面。
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同时生的就不
犯罪。人会犯罪有很多的可能性啊，很多的原因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很贫穷好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共患难没问题。有一天突然之间有一个机会，你可以赚很多钱，哇，新的诱惑来了， 新的挑战来了，所以现在的时代有一个变化很快，所以会有新的诱惑。哎，你新的诱惑也能够抵挡那个诱惑吗？所以我的重点就是，你新的时代有新的诱惑，你能抵挡得住吗？这才是功夫啊！对，你以前没有见过的，现在突然来了，那你就是新的抵挡啊！呀，
阿妹，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是吧？就是那个从神生了就不犯罪，他原文说是神的种。
对，
那个神的种到底是他的生命的种子吗？还是指的是？
哦，你说那个约翰一书三章的第八节嘛，哈，那个种就是指那个神的道吧，呀、yeah. ，彼得前书第二章一样，第一章里面讲的，那个神的道是神的道，神的道才是种子嘛。也可以讲说福音，对，就是马太十三章那个撒种的比喻嘛，撒种这种就是神的道嘛。
嗯，好，
yeah.
谢谢老师。
OK， 不客气。你很久没问问题了，一问就问那么多。感谢主。好的，陈子君，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老师，我没问问题。
好的，李毅，你还有问题吗？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是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教会哈，那个牧者，他之前的事儿我们当时不知道，等到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回事情。
嗯，
因为之前他还带着我们掰饼啊什么的。
嗯，
等到后来出事儿被曝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跟另一个同工怎样怎样了。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们是他领着我们掰饼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吃罪了，那跟这个今天讲的和这个沾染有什么联系吗？
呃，
我们虽然已经就是做断开了什么的处理了，
嗯，
可是我想知道，对这个事情对我们有现在有影响吗？
你可以让他不是影响啊，对不对？也就是呀、yeah. 所以你觉得有沾染你就洁净啊，就是这样的，洁净啊，就是洁净啊、yeah.
我想问的是有灵的传递吗？
可能呀、yeah.
那岂不是全教会都这样，好几百人。
Well, 所以我说，哎，你们要常常为牧者祷告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传递的这个深浅，又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点影响都没有。
哦。
OK， 但是对有些人会不会有影响？会。所以这种事情的话，我们就很难一起来处理。很难用一刀切了，你们全教会通通来，通通来，要干嘛？要替牧师认罪悔改，也不至于要做到那样子的地步了。但就是说，事情爆发出来了之后呢，我觉得如果说有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个、教会的长老跟教会的其他的牧者，可能就是说，那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我们求主饶恕这个牧师哈，然后我们就做洁净。
感谢主。那老师，我想还想问，就是比方说他这个事情曝光之前，然后我们个别人就在给代祷，每次代祷的时候都痛哭流泪，但是事情还是曝光了，那个时候感觉像是，就是灵里边感觉像是，但是不敢说呀。那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份儿吗？因为没敢说。
我敢不敢说那是一回事，因为有些的教会他，我不晓得你们的教会的建制是什么样的结构啊。那有些教会就是说，牧师如果有这方面的感觉，那你要去跟长老讲啊。
那因为没有证据嘛，你胡说，
对啊，他可能说你胡说，对
啊，
没有错啊。所以、所以像这种事情呢，通常代祷者就比较吃亏，那你只能暗中祷告。因为我们有些的人他的服事就是为牧者祷告啊，那为牧者祷告就是很需要爱心的、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真的是很不容易，
是，对，付了很多代价，要痛哭流泪祷告，而且还跟其中一个他上面的长老在一起祷告，结果事情发生了之后，上面长老还怨我们下面这些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好做。
为什么要怨你们呢？你们祷告他，
那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说，对，
那你就说我说了你信呗。
有的时候是不好继续分辨了，就是
没有啊，
就像
你刚才说的，你要跟他讲啊，就是说像我这种事情我说了你会相信吗？
实际上他身边的同工都已经看见或者是感受到，人家都不敢说，你说像我们这种比他级别还小的，我们更不敢说，我们只能有起到代祷的作用而已。
是啊，
就是自己
隐藏的事总是会被泄露的嘛。
对
对，所以像这种事情我会说我不惊讶，因为这种事情在很多的教会都有发生过，所以这种事一发生的时候呢，羊就受伤了。
是，
所以这个羊受伤了以后呢，这个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很不容易。所以是的，的确这样的事情是需要有智慧的处理。
感谢主。好的，老师，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OK， 好的，石小静，你还有问题？
牧师啊，就是他那个牧师办圣灵饭这种事情，我们也经历过，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毕竟牧师教圣经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那他这种明知故犯的话，是不是就等于，他也就给一个假先知的灵进去了？
不是，他是受到那个身体荷尔蒙的冲动。
就是他明知道故犯的话，他不算作为一个假先知的行列，是吧？就也不算假教师，也不算假先知。
没有，他不会想那么多的了。他可能有一些的神学，他认为他这样做还可以上天堂。我们有不同的神学的看法，但是我必须要说，时常淫乱的人他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 OK，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 OK，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一节， OK， 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的。你可以说他是明知故犯或是故意暂时忘记，但是我们对他们还是有怜悯心啊，希望他总有一天真实的悔改。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他也警告了，凡使这信我的小子一个跌倒，那不如把大磨石放在他的肩颈上投到深海里面。 对，马太应该是18章哈，那这样的事情就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所以把一个羊绊倒了，那个牧师几乎我不知道了，神对于做教师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这个在雅各书第三章。所以anyway， 我们要很小心啊，做牧者的更是要小心，所以你们要常常为牧师祷告啊，真的。
但是牧师说不能用悟性祷告，要用方言给他祷，或者是就是少替他祷。他说替他祷的话，容易被他背后的邪灵攻击，他的邪灵攻击我们。
如果你
我的意思吧啊，对。对，想替他祷，他说你不要替我祷啊，你要祷就只能祷方言，但你要替我方言祷，你要考虑到啊，我被攻击，我的邪灵会攻击你啊。
我不知道他的 根据是在哪里 ？OK？ 你能够替我祷告，你用方言祷告，我感谢主；你用悟性祷告，我感谢主。OK？ 哪里会反对人家替我来祷告呢？不会的。OK？
对。就是主要是真的，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吧。就是我现在是在别的团队里面，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领袖讲的这个我比较认可。他说灵恩，他说你要考虑一下，有还有个理性啊。有时候每次都说什么以自己的经验呢、自己的感动啊、高举啊这些东西，他说你要有时候动不动就说啊神感动我什么什么，神感动我什么，所以我就很想来跟你学习，就是这原因，就是想建立在根基真理上，不要要有个理性。不要老是被这种感动牵着走。那个牧师为什么说这个理论，他就是因为基于他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他就以这一个经历作为好像是一个真理还是什么的，就来这样子说。哎，我明白了啊，谢谢刘牧师，
感谢主。好的，我们如果没有没有那个，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了哈。感谢主啊！我们请 Cathy 帮我做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灵转移这方面的教导和真理。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警醒、谨守的心，让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不被这些污秽邪灵来沾染。主啊，我们在服侍过程中，当我们为别人按手或者是其他的服侍当中，我们也要特别小心保护自己。啊，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我们的这所有的认识都是在真理上面扎根的。
阿门。
主啊，愿你来真正的来用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分享和讨论。主要让我们能够领受那纯正的真理的道，让我们心里就常常的被你的道来充满。主要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求主保守老师有安稳的休息，保守线上的同学们我们能够把这些真道持守在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